非常能够自我合理化，对不对？就是明天要去上班哦，要提个
proposal，
不晓得那个公司老板要讲什么屁话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想明天要怎么跟他应对，就会一直想很多很多的未来。那现在人通常都很容易自我合理化了，说我会担心未来是因为关心这件事情。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归到庄子齐物论的逻辑的话，会担心未来的原因是你不承认你不知道，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不承认事实。就是小孩子没回家，你不承认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每一个幻想你就都当真。那明天公司要提一个
proposal，
你不承认你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一直幻想对方可能要怎么对我，我要怎么样反击。结果到第二天上班，发现我预演的30几种不同的情境，结果一种都没有发生。是不是就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？就是人担心未来的具体内容哦。如果你真的每次在担心的时候都写下来的话，你写一本担心笔记本啊，然后你担心的时候就把内容都全部写下来，然后等第二天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你再翻开来看，你就会发现那个笔记本里面充满了不符合实际状况的幻想，大概你担心的错误率发高达 80% 以上啊，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你真的好好写下去检查的话，会发现有可能。那当你看了这个担心笔记本之后，你就有会觉得我的头脑哦，真的是就好像是我们家订中国时报了。中国时报每个礼拜六日有一个星座专栏，讲什么天秤座下周运势哦。我觉得星座专栏的那个主持人怎么到今天还能活在这个世上？我每个礼拜看下周运势没有一次准的，什么下礼拜人际关系会有桃花没有桃花，下礼拜小心掉钱没有掉钱。就是你的担心笔记本你看了又看，会发现真的如同中国时报的星座大师专栏，味如嚼蜡乏善可陈。然后你那个时候就会发说，人的头脑真的不断在自己捉弄自己，而在这个捉弄自己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是花费了很多很多的能量。就是你在担心的时候，你的心力没有好好的去过你这一秒钟的人生，对不对？都燃烧在这个不三不四的这个星座专栏一样的东西上面啊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们家常当中人是常常会担心的？因为大家都会担心，所以大家就不觉得担心是错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实际上来讲，担心是一个对你的生命力对心力来讲很不好的一个损耗，对不对？好像就在里面烧钞票一样，就是没事在那边烧汽油烧着玩。那如果你是一个一直把担心这个东西抓在你的生命系统里面的话，那你活在地球上是不是就像现在讲的一个油耗很差的车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车特别烧汽油，是不是就是耗损生命力的程度就比较严重。然后呢，当我们这个人哈，我觉得人的所谓的执这个东西哈，他在比较不强烈的阶段，他会比较老实，会跟人硬碰硬的来。就说你那个辩论的坏习惯哈还不强烈的时候呢，你会跟人沟通啊，吵架啊，到处跟人打比仗啊。可是你沟通吵架打比仗这样子跟人家吵吵，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咬来咬去，你大概做了10几20年之后啊，也会发现你的朋友越来越少，敌人越来越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这个我只想要发作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太敢发作，对不对？因为再发作下去你不好活了，你的敌人已经够多了，仇人再多下去的话就变成四面楚歌不能活了。所以当你的那个我执发现再往外面发作不是很好，不是一个很好的计策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找一个比较刁钻的发作方向。就是这个我执还是可以继续发作，还是可以继续成长茁壮，但是呢他比较不会惹到人。那这个成长茁壮的方法叫什么呢？就叫做探。那探是什么呢？就是看着电视新闻，尤其很多老人家过了40岁，对不对？看完电视新闻早上到公园跟朋友去散步，就讲哎呦马英九啊，你看我说他应该怎么样，结果他怎么样，你看果然是我说的是对的吧。哎呀那个陈水扁呢怎么样怎么样，什么都可以给评论，是不是？就是用一种批评者的姿态来面对这个世界，你知道以批评者的姿态 来面对这个世界人的我执，是随便非常有快感的。因为你能够批评对方，就代表你比对方还要高一等啊，是不是？而且我只不过在家里聊了那个马英九多笨，那个谁多差，我没有跟谁吵架啊，我没有犯到谁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呀，这个人的我执的发展啊，就进入了一种加速度的状态。你知道当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你还会遇到某种程度的阻抗，对不对？人家真的开始面色铁青摔茶杯了，你也不太敢再继续讲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当你进入了一个批者的状态，在里面倚老卖老，我就说嘛，你就应该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进入这个倚老卖老的批评者的姿态的时候，那个我执在发展的过程里面遇到的那个阻抗是很小的。所以那个我执就你每天每天本来拿去跟人吵架那个力气，你可以每天对着电视剧不断的发作这类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人来做一次，我们借佛教的说法来讲，佛法来讲哈，如果人做一次坏事叫做犯错，或者是增加我执的话，当你进入了这个批评者模式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称之为已经进入造业的阶段。就是你需要一本笔记本啊，你发现没，我这买了一本回来，就好像是你跟人吵了一架，这个叫做我执犯错一次。可是现在呢，当你进入这个碳的阶段，它就是可以在心中在家里面无限多的我要多少笔记日，我可以自己印出来了，可以自己生产了，这就叫造业。那造业的那个化能量生在速度，当然要比一次两次的我执犯错来的更激烈吧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台湾人非常恐怖，就是台湾人最恐怖的地方是台湾人在大量造业的时候，他会说我有慈悲心，你懂吗？我说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惨烈的现实，就是当他在那边感叹人间疾苦的时候，他可以合理化说我是在忧国忧民，在那里同情天下众生。甚至人的我执要增加的时候，如果要进入这个加速度的状态的话，最简单的合理化的行为就是参加那个慈济功德会去做功德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人跟人，人遇到困难的人互相帮助，其实是人本来就应该做的，这是人的本分。可是你做你本来就合乎人的本分的事情，你说这有功德，那不是非常自我满足吗？做人人都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你身边有一人摔跤，你扶他一下，就是很应该的吧，对不对？本来分内就应该做的事情，你现在做居然有功德，这不是非常能够满足一个人内心的我执加速度吗？所以慈济功德会怎么可以叫功德会呢？就应该叫慈济造业会啊，对不对？那些家庭主妇参加那些活动后，都觉得自己是大善人，我已经开始变成菩萨了，这是造业的具体现象啊。那造了那么多业的那些积功德的人，他的心力有变强吗？因为照例讲，你的我执减少了，功德增加了，心力要变强才对啊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些人做功德做了一些年之后，他有变得心力比较强吗？有变得比较不顽固吗？现在所有的做功德的好人，不是一个比一个顽固吗？是不是？跟他们讲什么，他们都是自己那一套很封闭的逻辑系统，一句话都插不进去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台湾这边哈，大家这个造业天国积功德这个观念很厉害。那我们就下课一下，再回来看后面。